换柬埔寨军火惹祸，又一上将落马，美暗英二十分钟就可打到中共，继日本高市，又有三国介入台海事务，中共欺诈，双眼二院顶楼，直升机天天飞，柬埔寨电债园区极少人能够逃回国，海外华人被迫缴中国医保。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19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空军上将许学强近日连续缺席多项重大政治和军事活动，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和诸多猜测。有猜测认为，他可能因泰军缴获中共换柬埔寨的武器而东窗事发。12月10日到11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央视的现场画面显示，出席该会议的上将只有4人，包括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张星文，以及中共军委委员刘振立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许学强和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缺席。时评人江峰解释说，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是中共政坛一年一度的重头戏，亦是外界得以观察中共权力版图变化的一个晴雨表。按理说，中共党政军高级官员哪怕是病了，即使抬都要抬入去，为的就是能够在这种级别会议上露个面，以示所谓政治健康。但这一次会议中有几名军方官员缺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将许学强。江峰指出，许学强是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两年在军队里面最倚重的人之一，而他的职位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这个位置太重要。更值得注意的是，10月4中全会前夕，何卫东、何宏军已被中共冠算落马，许学强和王仁华等多个中共上将都缺席了4中全会。11月5日，许学强亦缺席了中共航空母舰福建号在海南三亚的服役仪式。关于许学强的消息被中共掩得好严，但外界依然能够从当前局势变化中窥测到蛛丝马迹。12月7日，泰国和柬埔寨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引发外界关注的是，泰国军队不但猛攻轰炸了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还缴获了中共秘密援助柬埔寨的军方武器。12月15日，泰国陆军在社交媒体发布照片，显示泰军在17步兵团在攻占柬埔寨基地后，缴获了由中共制造的 GAM-102LR 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而 GAM-102LR 反坦克导弹系统属于中共第五代反坦克导弹系统，导引能力和精准度都是中共军方最新设计的。此前泰媒亦报道披露，在柬埔寨军队中亦出现了多款由中共制造的火箭防空系统。江峰表示，从相片中显示，泰军缴获的 GAM-102LR 反坦克导弹码得整整齐齐，甚至连塑胶封皮都未撕开，而且连说明书都是简体中文。另外，据泰国军方和社媒流传的影片显示，泰国军方购买的一辆中国制 VT4 坦克在执行高强度连续射击任务时，竟然发生严重炸膛事故，主炮管完全爆裂作废，三个士兵亦受伤。江峰说，有一份泰国皇家陆军 VT4 操作手册截图，显示设计寿命是500发，结果先打了200发就爆肚了，这个就是豆腐渣工程。江峰指出，亦就难怪许学强赶在这个时候失踪。具体来讲，军委装备发展部是中共军队的前代子和枪杆子的结合部，掌管中共全军的装备研发采购，当然亦管理反坦克导弹 呢种高端武器嘅出口审批，许学强却偏偏赶喺今年呢场会议中消失。呢个可能唔系一般小事。早喺今年六月，即泰柬边境冲突爆发前几周，泰国情报机构就监察到中共空军有六架运20大型运输机，连续三日频繁降落喺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带去整整42个集装箱军火，装满了火箭弹、榴弹炮弹、迫击炮以及 GAM-120LR 反坦克导弹。这个显然是听命于中共指令，但为什么许学强还会出事呢？江峰指出，现在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手中共元老派正一步步清洗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习家军，而许学强作为习近平的军中的系，自然亦是被清洗目标。这次泰柬战场上爆出的导弹门事件，正好是递给张又侠一把完美的刀。许学强给了柬埔寨军方最先进的第五代导弹，结果他们连包装都未拆，就将中共军工最高机密拱手给了泰国军队。这个是严重的事故，因为这一批导弹如果落到泰国军方手里边，里边的信息很快就会被美国摸得一清二楚，而这个对中共军工系统来讲亦是一场灾难性的泄密。江峰指出，张又侠则正好借这个机会再接习家大将。许学强于2013年晋升为中共空军少将，2021年9月晋升为上将，2022年10月20大后，许学强接替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时事评论人李彦铭在海外中文媒体撰文指出，从许学强在中共军旅履历中可以发现，他的仕途和描画及何卫东关系密切。2017年8月到2024年11月，苗华担任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期间负责全军的高级将领政治考核和选拔，而许学强正是在这段时间获得火速晋升，在短短三年内接连晋升为中将和上将，并出任要职。许学强活动异常，这个表明他很可能卷入了苗华何卫东案而出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经常讲养生，但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一种自然和谐相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好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一种天然节奏有点远呢？白天在室内工作见不到太阳，晚上抱着手机舍不得睡觉，三餐叫外卖，政治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手脚容易冰冷。补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似是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咁嘅数值保养，补气十八味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嚟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提供更全面健康支持。快过年啦，喺照顾家人嘅时候，亦唔好忘记照顾辛苦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 美国战争部部长克格塞斯在视察美国雷德斯通兵工厂期间，首次对外公开美军新一代陆基高超音速导弹系统暗鹰的关键技术参数。克格塞斯表示，暗鹰具备超过5马赫的高超音速飞行能力，最大射程大约3500公里，理论上可在20分钟内完成从关岛对周边目标的打击，主要锁定敌方防空系统、指挥控制节点、雷达和感测器等目标，被外界普遍解读为直接指向中共。在展示简报中，美军高层以试图说明射程覆盖范围，包括从关岛可及中国、从英国可及莫斯科，以及从中东可及德克兰。相关画面被解读为向外公布多点阻吓的战略讯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发表台湾有事相关言论，引发中共强烈不满，对日本进行施压。继日本之后，以色列、美国和越南又先后针对台湾问题发表了立场或者采取行动。中共驻英国记者徐亮透过腾讯网发布文章指出，虽然日本高市政府近期已不再发表台湾事务相关言论，但近期以色列和美国却又先后切入台湾相关事务。徐亮称，针对以色列、美国的行动，中共政府则派遣军队自10号起加强在台湾周边活动规模，并在短短48小时内累计出勤近100架次的机舰，从北中西南和东部方向四路出勤，全方位围困台湾本岛，迫使美军退让，无法透过军事动员干涉台海事务。中国国际问题专家苏浩讲，除了以色列、美国以外，越南近期亦派遣军舰以航行自由为由穿越台湾海峡，成为近几个月来境外协助台湾事务的又一个案例。苏浩指出，越南是一个紧邻中国且经济高度依赖中国的小国，推测越南官方试图透过相关行动争取日本的支持，换取日本的海上装备捐赠。另外，苏浩认为越南亦可能借由支持台湾，迫使中共增加应对台湾事务的精力，并借此机会争取自身在南海地区的权益。海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就台湾议题来讲，美国、以色列及越南三国虽然分工不同，介入层次各异，但共同角色在于提升台海问题的国际化程度。首先，美国属于结构性关键力量，川普透过国家安全战略及军事规划将台海纳入全球安全框架，目的在于对中共形成阻吓，同时稳定盟友信心。其核心作用体现在战略布局及制度层面的背书。其次，以色列属于技术和能力层面的间接介入者，如果在飞弹、航空及治安等领域和台湾展开合作，象征台海安全已和全球高科技防卫系统接轨，重点在于能力补强而非直接的政治表态。至于越南，则扮演策略性试探者的角色，其在台海相关航行和地缘政治上的操作意在牵制中共，并借此换取美日支持，属于区域博弈中的一种共刚行为。整体来讲，三国合力所产生的效果并非即时改变军事态势，而是压缩中共将台海问题内部化的操作空间，迫使其分散战略资源并承担更高风险。防卫新闻稍早报道，越南今年加大南海的填海造陆力度，军事化人工岛礁的程度已经和中共相当。越南于2021年开始在南沙群岛进行岛礁建设，当年越南仅有11座岛聚，而如今南沙群岛所有21个被越南占领的礁石和低潮高地都已扩建为人工岛。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 在8月份发布报告中指出，截至今年3月，越南在南沙群岛的人工岛礁建设量约为中国的 70%。 北京在南沙群岛建造的三大人工岛美济岛、主碧礁和永暑礁配备了反舰和航空导弹系统、激光和干扰设备、地下储藏隧道以及战斗机。大多数国家将越南的岛礁建设视为制衡北京的有力手段。针对中共的侵扰，日本防卫省计划在冲绳县最东端的离岛北大东岛部署航空雷达部队，以加强监视中共海军、航空母舰及军机经由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海域进入太平洋的活动。面积大约11公顷，预计部署大约30名人员，常驻运作移动式雷达设备，雷达为机动型，可快速部署，用于警戒管制和监控周边海空域动向。北大东岛位于冲绳本岛东方约360公里，地理位置有利于监控中共军舰机从东海进入太平洋的路线，尤其是宫古海峡一带。近年中共航空母舰编队多次通过该海域进行远海训练，日本防卫省认为有必要提升即时监视能力。最新动作被视为日本加大西南诸岛防卫态势的一部分，此举被视为保齐第一岛链监控缝隙的关键节点。北大东岛位处冲绳本岛以东，可有效延伸日本对宫古海峡以东通往太平洋航道的监视中心，使中共军队的航空母舰编队及远程航空兵在突破第一岛链后仍处于日本的感知和监控范围之内。其次，有助加强预警能力及联合作战基础，机动雷达可即时回传情资，并同美日既有的情报监视和侦察体系整合，提升对航空母舰编队及长程轰炸机的早期预警效能，为反介入作战及同盟应变争取关键时间。第三，其政治和战略信号十分明确，日本以防卫和监视为名进行部署，实质回应中共沿海行动的常态化发展，显示西南诸岛已由过往的边陲地带转化为前沿感知区，并间接支撑台海及周边的海域的整体阻吓和威胁架构。过去一周，泰国对边境一带的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展开轰炸行动，但园区内大量人员早已提前转移，成功逃离园区的受害者披露，柬埔寨境内仍有成千上万个类似的园区，囚禁大量人员能够成功逃返原居地者仅属极少数。网传影片显示，泰柬边境的电诈园区有大量人员逃离，有些乘住大巴转移到其他地方。受害者透露，柬埔寨有50多个大型园区，还有成千上万个小园区，一部分从缅甸转移过来，日日有人被骗入去，被打的是家常便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幸运获救回国。江西小李对新唐人说，我是被高薪工作骗去的，被处罚、被打、被电，那边现在打击得很多，但是还有很多存在在这里。网传日前进行活摘的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公布了一份合作机构名单，很多中国公立的医院被曝光，其中包括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近期有网友拍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顶楼有直升机停机坪，并指出该医院直升机日日飞，引发质疑。有网友嘲讽这个医院好先进，日日空中飞，一次三架，著名全国啊，方便快捷，不可思议。还有人敢去那里看病吗？拍摄者表示，湘雅二医院的楼顶有停机坪，每日都在天上飞，落地就是入医院。还有拍摄者表示，直升机飞来飞去，一日来回四五六趟，光明声非常之嘈。有人说， 心脏是需要很快速度运输的。国内很多移植医院都配备了直升机，有直升机的都是做器官运输的。我家离这家医院13公里，后来不去这家医院，怨气太重，这个实话。起码作为本地人，我是从来都不去，这种事有报应的。根据中共党媒报道，早在2019年，中南大学双雅医院的地面直升机停机坪已在度运作，而双雅二医院的新门诊楼停机坪于2024年3月启用。党媒声称，建设这些停机坪是运送急诊病患的急救绿色通道，但很多网民质疑中国民间使用直升机的费用高昂，这些所谓急救绿色通道可能只是为中共权贵打造，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运送人体器官。去年双雅二医院实习医生罗瑞宇突然坠楼，他的父母事后恢复了他手机和电脑资料，发现儿子曾实名举报双雅二医院涉及大量活摘罪行。旅居美国的民主人士朱乔乔近日披露，自己已离开中国两年几，没有使用中国医疗资源，但却被陕西省地方政府要求缴纳保险费用。朱乔乔表示，14号晚他得知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周家简镇的村委会要求父母代为缴纳他的医保费用。朱乔乔指出，自己已长期不在中国生活，亦没有享受任何相关福利，没有义务缴费。朱乔乔称，母亲并非自愿配合，是被逼的。相关人员又要求其母亲提供身份证正反面相片及银行卡资讯。朱乔乔对此表示担忧，叫家属承担了不必要的心理压力。他质疑，既然银行和户籍资料都掌握在政府系统中，为什么仍以非正式方式向个人索取敏感资讯？朱乔乔长期在海外发表批评中共的文章，并多次参与在美国举行的抗议活动。朱乔乔分析称，对于长期身在海外无法直接控制的意见人士，相关部门往往不采取正式司法程序，而是对家属施压。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在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